第十九集，诗人商人。跟赵先生一年多，天赐在文字上有了很大的进步，写的也怪秀气的。爸的铺子的春联都由他写，伙计们向他伸大拇指，他怪害羞的，挺得意。爸承认赵先生是好老师，可是在另一方面，他发现了书房中的书籍多了，但是短了别的东西。桌上的瓷瓶、铜墨盒什么的都不见了，天赐使这个小粗碟子当砚台。爸追问四虎子，虎爷不知道，问天赐，天赐笑了，老师没钱买书或别的东西，便拿起点东西去卖掉。为什么不跟我要钱呢？爸糊涂了，赵先生说了，屋里东西多显得乱得慌。那可是我的东西。爸倒不在乎那点东西，他不喜欢这个办法。卖了你的东西和向你要钱还不是一样？天赐完全投降了赵老师。在我的门口卖东西，这太丢人了。爸以为常卖着点，老师说好忘不了穷，穷而后功。天赐非常的得意，前天我把皮鞋卖了，卖了一块半钱，我请老师吃了顿小馆，老师很喜欢。你是我的儿子还是他的儿子？爸的脸沉下来，什么都可以马虎，可不是这么个马虎法，这是诚心教坏。天赐没回答出什么来，他晓得爸与妈的规矩，但是赵老师的办法更有意思，这能使他假装穷，而穷的又不像季家那样。这是卖了皮鞋去吃小饭馆，赵老师是真穷，天赐得陪着。就是赵老师的穷虽是真的，也非常的好玩。赵老师会卖了铜墨盒买本小书，而后再卖了书买烟卷。由爸与十六里铺，他明白了钱的厉害。由赵老师，他得到个反抗钱的办法，故意和钱开玩笑。钱自然还是好东西，可是老师的方法使钱会失去点骄傲，该买书的偏买了香烟，用鼻子向前哼几声，肚子饿了就卖棉袍，身上冷就去偷煤，多添点火，老师有办法，而且挺快活。爸受不了这个，好嘛，这先生还偷东西，交给孩子卖皮鞋，我只懂得买，不准卖。爸非辞了赵先生不可，季妈以为爸是对的，他们偷煤，而且把没点完的洋蜡放在地上喂老鼠，碟子当了砚台，筷子当作通火的铁条，因为铁条与铲子都没了影。天赐舍不得老师，而且决定反抗，他现在是十六七的小伙子了，自己很有主张，他说话已经和大人一个声了，嘴上的汗毛也很重，他不能完全服从爸。他本是很喜欢整齐清洁的，因为妈妈活着的时候事事有一定的办法，可是他也爱老师的凡事没有一定。当作诗的当还有功夫擦桌子吗？老师和他都是诗人，而爸是商人，这是很清楚的。诗人不能服从商人也是很清楚的。虎爷怕事闹僵了，出头调停，以后不准他们再卖东西，由他把守大门，担任检查。爸也不要再生气，因为虎爷相信天赐既会作论，将来必能做官。赵老师算是没被逐出去，遇到该卖东西的时候，不等虎爷检查出来，就先声明出去创造点钱，远远的不在门口卖。虎爷也就不深究，因为他也觉得有些东西早就该卖，堆着只管占地方，没别的好处。况且老师卖了东西还请客呢，虎爷常吃到的水果与零食，嘴上得到便宜，眼睛还能不闭上吗？爸还有个不满意的地方，天赐常去看蜜蜂，天赐很喜欢找他去，他现在已是夜里的蜜蜂。老黑夫妇没工夫管孩子们，由着他们的性反，天赐也跟着他们反。 而且和蜜蜂特别的亲密，他不嫌他们脏了，因为他自己也学着赵老师的样子，不再修饰。他那瓶没有用完的生发油早就送给了月牙太太，他喜欢蜜蜂的什么也不知道，他背诗，他念记蜜蜂，他都睁大了眼睛，哟，挺好听。他学着小说上的语调对他说，我与小姐有一度的姻缘，他还是哟，很好。他可是长了本事，也会用针给弟弟们缝补袜子什么的，头发上往往挂着点白线头，天赐替他取下来，摸摸他的头发，他也不急。下雨的天，他还是光了脚。爸有回到老黑铺子去，遇上了他们在一块玩。爸叫天赐回家，天赐看爸的神色不对，没说什么回了家，和赵老师讨论这件事。赵老师说，没有女人就没有诗，诗人都得爱女人。姑娘是杨柳，诗是风，没有杨柳，风打哪里没起啊？天赐问老师怎么不去找女人，老师说被女人打过一个很响的嘴巴，女人打嘴巴如同杨柳的枝子砸在头上，没意思了。爸没再提这回事，可是暗中给天赐物色着媳妇，跟老黑家的孩子打连连，没有好。爹近来确实长脾气，他总好唠叨，他爱和天赐闲谈，可是谈不到一块儿。天赐有时候故意躲着爸，而爸把胡子撅起多高，爸似乎丢了从前那个快活的马虎劲儿。年岁越大越关心他的买卖，而买卖反倒不如以前那么好了。三个买卖在年底结账的时候，镜子有一个赔了的，爸一辈子没赔过，这是头一次。为什么赔了，爸找不出病根来，他越闷气越觉得别家买卖不像话，没有规矩。可是人家那不像话的赚了，他赔。他觉着云城的空气也不怎么比从前紧起来，做买卖的大家拼命的争赛，谁也不再信船多不爱江这句话，大家无奇不有的出花样，他赶不上人家，也不想赶，想赶也不会。钱非常的紧，乡下简直没人进城买什么，他相信那些老方法，在相当的程度上他也货真价实。可是他赔了钱，那些卖私货的卖假货的都赚，商人得勾结着官府，甚至得连着东洋人，而且大家都打快勺子，弄个万八千三万两万便收锅不干了。他讲老字号，论长远，天天二三十口子吃饭，不定卖几个钱呢。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正如季老者不明白乡下为什么这么穷。人家卖东洋货，他也卖，可是他赚不着，人家减价他也减价，还是没人来买他的。他用血本买进来，他知道那些洋钱是离开了云城，而希望再从乡间送来。乡下只来粮食不来钱，乡下人卖了粮，去到摊子上买些旧衣服、洋布头、东洋高粱粉条，不进他的铺子来。他一点也不敢再像从前那样大意，他也赶着买赶着卖，可是赶不上别人。人家包卖一大批胶皮鞋，个把月的功夫干拿走三四万，他批了一脚，没人问人家是由哪批下来的呢，他摸不着门。他陪着卖也没人家的见，他有门面，人家雇几十人满街嚷嚷，他得上房捐、铺捐、营业捐、赈灾捐、自治捐，人家不开铺面。以前他闭着眼也没错，自要卖就能赚，而确实能卖。现在他把眼瞪圆了，自己摸着算盘子儿，没用，他只能和些老掌柜们坐在一块叹息。他们都不服老，他们用尽心思往前赶，修理门面，安大玻璃窗，卖东西管送去，铺中预备烟卷，新年大减价，满街贴广告，没用。 赚钱的就是洋人的买卖。眼看着东洋人的一间小屋变成了大楼，哈德门烟连乡下也整乡着去。他唯一的安慰是看着新铺子开了倒，倒了又开，他的到底是老字号。可是假若老这么赔下去，他也得倒。做了一辈子的买卖，白了胡子而倒了事业，他连想也不敢再想了。而天赐偏不爱学买卖，他怎能不叨唠呢？天赐听说这个赔钱的消息，忙去告诉老师。老师很高兴，这和咱们有什么关系呢？不但没关系，而且应当庆祝商业精神的死亡，咱们打点酒庆贺这个。可别叫爸知道了，天赐小心一些。其实他应当欣赏此举，钱在哪儿，心就在哪儿。三个铺子都倒了，岂不完全省了心，做了自由的灵魂？赵先生说的的确是有味儿，可是天赐到底有点不放心。假如爸的买卖都倒了，我怎么办呢？那有什么难办？一对流浪诗人完了，天下到底是穷人多，我们怕什么呢？这个又打动了天赐的幻想。赵老师、蜜蜂、虎爷和虎太太，他自己都在四处漂流，都光着脚在树荫下，叫蜜蜂捞点鱼，大家吃吃倒也自在。这种生活必定比处处有拘束、有规矩强。尤其使他高兴的是他的一小篇小文，由赵先生给寄到天津一家报馆去，居然在文艺栏里登出来。报馆给他寄来三份，看见自己的名字印在纸上，他哆嗦起来。自幼儿除了虎爷敬重他，到处他受人欺侮，撕孩子、拐子腿，被学校开除。现在他的名字登在报纸上，他觉得爸的财产算不了什么，最有价值的是名，不是利。在报纸上有自己的名字，大概普天下都知道了。继而一想，也许不能，在十六里铺就没看见有报纸。老黑铺中的报纸只为包裹铜子儿，云城的人家里，据他所知道的，就很少有书有报的。云城那两份小日报，除了一些零七八岁的新闻和些大减价的广告，只有剑侠小说还有点人看。赵老师管这些小说叫做黄天霸文艺，连报馆都该烧了。可是他自己这种非黄天霸文艺有什么用呢？谁看呢？天赐怀疑了，假若没人读，写它干什么呢？还是钱有用，至少比文字有用。这他可不敢和赵老师说。到了八月节结账，三个买卖全部赚，只将够脚骨。这比赔了还难过。一个商人的心里只有两面，赚或赔，如同日之与夜，不赚不赔算怎么回事呢？说着都丢人。会做买卖的才敢赔。牛老者的气色很难看，他的圆脸瘦了一圈，背弯了许多，可是他还挣扎。夜里睡的功夫越小，他越爱思索。他很想照着从前那样马虎，可是做不到。从前瞎碰出来的成功，想起来使他舒服些，自己一笑。即使拿从前的年月和现在一比，他茫然了，他觉得心中堵得慌，一到天亮他就再也睡不着。起来在院中走柳，他咳嗽。天赐的心软了些，他得帮助爸，爸需要同情，他不能一天到晚做诗人。做诗人不过是进来的事，妈妈管了他十多年，妈妈不是一切都有办法吗？他和爸说了，他决定帮助爸，爸笑了，可是他能帮助什么呢？细一想，他什么也不懂，十六七年的功夫白活，手艺没有，力气没有，知识没有，他是个竹筒。该感激的还只有赵老师，只有赵老师教给他一些文字，其余的人没教给过他任何的东西，大概他只能等着做官或做诗人了。 他没有办法，承认了自己的没用，算了吧，先睡个觉去。他把头蒙上，睡了个顶香甜的大觉。